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安门，大家好。哎，小贝，我们上次讲这个西奈山抄本啊，我们为了大家方便起见呢，我们就要给他们两个中文名字啊，这个把西奈抄本公诸于世，说是最古的希腊圣经，是德国人啊，我们叫他梯山多夫啊，梯山先生。那这个跑出来说，这个其实是他年轻的时候制造出来的一个抄本，不是古抄本的。这个希腊人呢，我们把他叫做啊赛马先生 ，Symmetido。这个赛马先生有这么大的胆量出来说啊这一件事情呢，不是照梯山先生这样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有各种各样的证据说啊，其实赛马先生是对的。可是到最后啊，赛马先生的意见非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呢落了一身腥。直到如今啊，你去网络上查，都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个大骗子。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算蛮多的。有人在当代的时候他讲了实在话，结果都被人家污蔑啊，说他根本是一个骗子啊，讲都要经过甚至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才为他平反，但是到那时候平反不见得有用啊。因为他当代的人对他的误解以及对他家人造成的困扰跟伤害都已经发生了。
重要的事情是要看这个梯山先生啊，怎么样能够把一个很有存疑的东西居然胜过了这个赛马先生提出来一切的证据啊，还能够存留于世，直到如今还是这个声望很高。这里边的学问咱们值得学学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可能需要用到这个技巧，是吧？
这哪有什么学问嘛？
你说，
这众人都相信的事情，他错的也会变真的嘛？这个不是向来不就是这样子吗？
哎，他总有一个过程，总有一个原因在背后嘛。照说，一个很重要的文献，一个真真正正的东西拿在手上，一大堆的教授啊博士来鉴定的东西，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怎么会到现在还是有问题的东西存得住，真正起来说话的人呢被打黑？这不太容易的。
那在背后一定有一股很大的势力。
然后再把事情原委交代一下，梯山先生呢前后三次去西奈山底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
对，
搞来了一个西奈古抄本，是希腊文的，都是大写的，写在羊皮卷上。
对啊，
起先说呢是人家在拿来做起火用的啊，废纸篓里边弄出来的，所以有些已经被烧掉了。但是后来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又给他搞出全本出来。当年他这样说，以后包括这个大英图书馆呢、做研究计划的时候，梯山先生当初从废纸篓里面、从火炉里面抢出来这些故事不见了。其实这个是他本来自己讲的。
对，
这个圣凯撒林修道院呢，也从来没有人给他证实过，就他一人这么说。本来说是烧掉的，后来又变成完整的这个西奈山抄本。
听说他一开始只是就是剪出了43页的纸而已。然后后来呢15年后呢他又再回去，居然能够再把完整又找到一个布包，又再把它拿回来，所以这就是让人家起疑的地方。
当时他就名声大振，得到了最高的荣誉，他一下子成了这个圣经考古学里边最权威的人物。但是过了一阵子，这个赛马先生出来了，说这是我做的。赛马先生本来就是希腊文的权威，古希腊文的书法的权威。 他手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尤其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这个西奈山抄本啊，里面除了新旧约圣经之外呢，还有加上了两部书，一个叫做黑马牧人书，这小贝你听说过吗？
哎呦，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在描述蒙哥的这种要是有出这样的书我一定会想去看的。
黑马其实就是赫尔马，就是声音翻译，
就叫赫尔马就好了。我们一般来讲一匹黑马就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但是却跑得很快的这种。
以前拉丁文有这个黑马牧人书，这个在这个西奈山本出来之前呢，这个赛马先生就和提山先生就见过面，而且结下了梁子了。因为当时赛马先生拿出希腊文抄本的黑马牧人书，他就说了拉丁文的翻译很有问题，因为里面有很多是为了维护天主教廷的权威所加上的更改。T 山先生呢，一听之下呢，就大怒，哪有这样的事情？但当时呢，只有赛马先生手上有这个希腊文本。所以呢，如果这个西奈山抄本里面居然出现了那个与赛马先生手上相同的希腊文本呢，那这个赛马先生说是他自己去抄写的这个西奈山本。抄本圣经是有根有据的，因为的确只有他有这个希腊文本的这个黑马牧人书嘛。
所以这个先后顺序就被找出来就对了。
所以赛马先生要求梯山先生公开辩论啊，你把你带的那个宝贝古板拿过来，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是我写的。但是梯山先生根本就不理他，也不露面，你说你的呢，我做我的。这就是我们在说的重要策略了。一个人是可以硬不承认自己的错，反正我就赌下去了嘛，我现在承认也是身败名裂，我不承认我赌下去还有胜算，何况就像小贝讲的，从幕后恐怕还有黑手来。那赛马先生这边的故事还没讲完啊，他本来就是声望地位都有的一流的古希腊文的学者，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挺身而出？那你就必须对他的身家背景有所了解。
他该不会是这个赫马传道人的后代吧？
这赛马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像小贝的人物。
哎呦，这世界上居然跟我类似的人，这个倒也是不多见啊。
这个名利对他来讲呢，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他该有的都有了。
对，可是他为什么像小贝呢？因为他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人。
哎呦，跟蒙哥做这么多年的节目，你忽然这么一说，让我都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下。
你不用接话，这是他跟小贝很像的地方。小贝跟他不像的地方呢，就是小贝光坐那喊，对吧？
这的确出来要挑战当时全世界都认为对的事情，他一个人，即使手上有证据。他一个人这样出来对抗，要相当大的勇气啊！
他还在这个事情以前，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他还是民族英雄。
对，
带领什么托尔小岛独立于世界，这样是不是？
不是，他们希腊和土耳其的战争嘛。
他们这两国说世仇嘛。
对呀，他捍卫祖国，就拿起枪杆来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你知道吗？小贝就没有
参加过保卫国，那就是当时就是征兵，他被征去这样子。
不是啊，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英雄人物啊。
哎呦，那这样的人他何必为了这件事情赔上自己一生的名誉啊？
他
对不对？
他跟他们吵了几年之后呢，他就放弃了。留下一句名言说，我在神的面前是干净的，你们的罪你们自己担。
这句话好像还听谁说过的，还有一些教会那种
牧师要离职了是吧，
被斗离开的时候常常也会讲这句话。对啊，
小贝果然出去见识了不少。您最近走过哪些教会听见有这样的风声啊？
没有，我是说我过去印象中跟蒙哥待过的教会。
赛马他之所以要淌这滩浑水，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这是牵涉到神的话。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很严肃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当年赛马在这个圣凯瑟琳修道院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他看见赛马和他的同工在做这件事情，
也有人证，也有物证，
也写了信 写了投诉书给英国的报纸，但是很快就有打压的势力继续把这些声音都压下去。从这个圣凯撒琳修道院里面的来访的这个登记簿上也能够找到这个赛马先生和他这个朋友，但是当时这一切都被抹黑，说这个人根本就是捏造的啊。那这个投诉的人也说了，梯山先生呢，人格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根本就是拿了赛马先生的手本呢，再去加以篡改啊。当然，最后这件事情呢也就不了了之。那你的猜测是说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势力？那你晓不晓得这个背后更大的势力可能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照这个网络搜寻的，一般来讲就会赖给这个共济会嘛，啊，这是共济会的阴谋啊。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了，大家比较熟悉，就你要晓得西奈抄本这份有争议的圣经古本正式公诸于世是1859年，而1859年也正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
哎呦，你该不会这件阴谋又跟达尔文兄有关吗？
这不是跟达尔文兄有关啊，跟英国人有关系。
哦，又是英国人？英国人就是蒙哥年轻的时候交过英国女朋友被抛弃，是不是？怎么动不动就对英国什么大英博物馆都这么大的存疑呢？
当时是这样，欧洲这些殖民国家啊，比较出名的像西班牙啊、英国啊，甚至连这个搓尔小国什么荷兰呐，都给全世界到处去转，
海权国家，
他总得有一套的方式让他能够，不是说像海盗一样上了岸抢了东西就走了，对不对？他要能够在当时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他要发展一套霸权出来，这有很多的学问啊。
原来蒙哥在这方面有研究，说来听听。这个小贝非常需要这类的东西。
这不是有研究，你想也知道了吗？
我想也知道。例如呢？
例如，为什么人家出去就不搞台独呢？
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现在轮到你听不懂了，是吧？
什么叫什么？人家出去是去什么？
就英国的将领出去，英国的海军出去，
英国海军出到一个国家他从来没去过的，
或者是到了一块大地方，像澳洲。他怎么不就宣布澳洲独立呢？
他这不是他的目的嘛？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当时的英国也好，这荷兰也好，他们其实对当地要统治当地的人没有什么兴趣啊。
那
他只是要掠夺他们的物资而已。
但是你说派去的人，他到那个地方，他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当地称王称霸，
那理论上也没有办法实行啊，对不对？他们其实你要知道，当时候他们这些派出来的人，他们的家小都是压在本国里面的、
啊。
他才不会让你完全西家带眷的出去啊！你以为这些探险家也好，这些东印度公司，他们不知道怎么控制你？他把你的家人还是抓在手里啊，对不对？你在那边一有什么异动，想要在那边独自称王，那你总不可能把你自己最亲近的家人都牺牲掉嘛？
所以嘛，我说这事先要想好的。
对呀、
是要有计划的、你可以说是要有远见的。
有
这个远见，你这个策略也好，远见也好，你不能弄错。你要知道先弄什么再弄什么，你不能把他们都派出去了才想着说，他们都独立了我怎么办呢？
是，那所以你那个时候是用什么方法呢？
当这个西奈抄本呐、还有这个物种原始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呢，
是
一旦站住脚啊，这些列强有很长远的眼光在里边，而且呢，他们是放眼全世界。你说中国人放眼全世界是到了很晚近的事情，
没，因为中国那个时候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大而已、
对，这也对，
天下，对不对？
是
用天下来称呼自己的国家，
列强来的时候，他说五口通商，我们还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这么重要啊，是不是？
那就跟你通有什么关系？
就是嘛，
对啊，想不到你们要求只是这个，那太容易了，
好多的事情他们老早就想好了，这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从这个国际贸易里面，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黄金、墨药与乳香啊。这个乳香是什么？小贝知道不知道？
乳香听起来就是一种香料，闻起来
香料大概是什么东西？
香料就是可有可无，但是这个也是增进生活情趣的好东西。嗯，所以一般来讲，香料都是产在这种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些地方，才会有这类的物产。本身呢，文明世界里面的香料好像比较少，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比较蛮荒的世界去进口一些香料。
进口一些香料，那个香料本身它有多少价值？
价值讲起来不是很高了。说实在话，只是就是那时候有钱人喜欢炫富的时候，我们家就有这个肉桂跟八角啊，你们家原来啊，你们什么都没有。
小贝，拜托拜托，我在休斯顿已经住了这么多年，那个八角啊，茴香还好，但这八角从来不涨价的，是吧？
那是现在啊，以前哪那么容易，对不对？现在你要看，你看这边我们休斯顿这边，只要是卖川菜的，他都号称他都是原装的什么
巴蜀香料是吧？
那有些讲起来还非法进口，里面那个哈，当初华佗制造麻沸散的材料，是不是？
小妹不要再讲了，我已经被人家骂够了，不要再说
了。是啊，可是你看，就是要那个味道才好吃啊，所以他这些川菜餐厅啊，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提供佳肴给这些顾客啊，我们对他非常的激赏啊。
这个乳香其实是不值钱的植物，可它之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地中海，它能够这么值钱，就是因为它要从这个现在的也门啊这些地方，阿拉伯半岛的南端呢、一路运上来，那个运费，那些商旅，转手好不容易给你弄来，所以那个东西变成一个很贵价的东西，
没错，
对吧？你眼睛不能只看见那个东西，你要看见那个系统，那些人脉。他知道怎么炒作，他知道怎么样把一个东西呢，当你系统化，当你立足在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呢，你的对错其实不是问题的东西。
就是它的珍贵性，以及大家觉得它就是有价值。
对，它是建立在这个你小贝的话讲普罗大众的共识上，而这个共识的你是可以先去铺台子的。
哎呦，这一定要城府相当深的人才能够想出这一类的东西。
那当然，你以为这些英国人是吃大米啊？
因为英国人感觉就是绅士嘛。英国人跟英国这个国家，最基本上不管什么东西从他那个国家出来，我还觉得还蛮能信任的，不是吗？
最怕人就是这个地方。你跟英国人交谈，你会发现说，尤其他们比较受过教育的，好像每个人都一样。
他有一个腔调，
对，因此呢，我们就根本看不清楚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人是个好人，是个坏人，你弄不清楚的。
他们看起来都是绅士，
对嘛？就像从北京来的一样，对不对？他到底是个骗子呢，他到底是个好人呢？
我只是觉得跟英国人讲话，有时候觉得他们好像是用鼻孔在对着我讲话这样。
他的确是用着鼻孔在对你讲话，他心里面怎么看你，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晓得嘛，基督徒就晓得，对中国人最好的就是英国人，像戴德生这些传道士。
对呀、
但是最坏的也就是英国人。
对呀、当时据说对不对？鸦片，人家就是大把大把，反正毒死你们这些中国佬有什么关系？
当时有些英国人的城府是相当的深啊。
你这个又开始做，我们的节目到底还要不要做啊？这边
以前我们讲了很多韩国人，现在我们开始讲英国人，那真的是上一个世纪。
以前尽量讲没关系，以前学中文的人少，现在世界各国人为了要跟中国做生意，会中文的越来越多。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广泛的讨论，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讲的。Mandarin 最好不要太标准，他们就听不懂。
用台语来讲都对。
我的紧张，听不太懂啦、我们比较
对嘛，你这紧张，你这紧张。这英国人的城府啊，你就看着这件事情就晓得。你说物种起源进化论，这个学说，这可不可以赚钱？
赚啊，当然赚了、
怎么赚？
一旦这个源头找出来。大家就要跟着你这个源头，因为既然你是头啊，你之后发展的下来的才是真的，才是有系统的，我当然要跟着你。
你看到 我再举个例子，是讲的有点乱，但是到最后万流归宗，你就知道
万流归宗
文哥的城府是什么了。那个李小龙赚了不少钱，是吧？
其实就我知道还好哎，其实他、
就是还好啊，对吧？
还不在当时才还不错了。
那金庸赚了不少钱，是不是？
金庸赚，哎呀，冠，你看他光他这个出了这几部小说，光是他这个电视电影翻拍的这个版权，哎，他就真的是赚不少。
但是中国功夫能够有系统的一步不乱循序渐进推展到全世界，就像这个日本人叫人家拉小提琴一样，这个 Suzuki 铃木音乐教室，你看我们就没他这么能干。
对呀、啊，到现在你到处看，还是你这个 Karate 空手道还是算是主流吧，铃木音乐教室到处都有啊，而且你看它系统化、规格化，教材都一样。
照说一达尔文一个学说，这不过是个学说嘛，有什么好赚的呢？但是君不见呐、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全世界的博物馆、自然生物啊、地球历史都成了英国人的天下。
对啊，他的科博馆科学博物馆，特别是这些，小孩子他第一次要接触这个所谓自然世界、自然科学的时候呢，给他的第一个印象都是这些人规划来呈现给他们的。
那这能够出多少的论文，有多少的工作机会、有多少的经费，
是是是，
整个的市场谁炒作起来的？是英国人炒作起来的。
这个也是英国人，哎呦，
你说现在自然科学片一切的都是 BBC。
对啊，你这么一讲还是真的这些自然都是 BBC 来的，因为 BBC 就是代表自然的权威，这世界上的最高级的那个什么 Natural 这个杂志好像也是他们的嘛。
小贝你不错，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1869年这个自然 Natural 杂志就已经上市了，紧跟其后这霸业直到如今呢，而方兴未艾。我们不是讲过吗，你要报股票你不能是北京腔啊，今天道琼指数又涨了200多点，这不像，一定要上海腔、浙江话，对吧？这自然科学界的东西、考古学的东西，那得伦敦腔啊。为什么会这样？老早
现在慢慢发现，原来法国人这么讨厌英国人跟这个有关系就对了。哎呦，
当时这个 T 山先生啊，这个英国国教里边有一股势力呢要回归罗马教，
回归旧教，
对，尤其是这个亨利八世正式跟罗马教廷闹翻了以后呢，那个时候的罗马教廷是想尽了办法要把他的势力在英国重新建立起来，而这个英国国教里边到了西奈抄本问世的时候呢，有些人根本就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对于圣经的看法以及鉴定的方法都有问题，那这些人暗地里跟罗马教廷的关系直到比较往后才显露出来，然后这几个人都是力挺 T 山先生的西奈抄本，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就是为将来的事情铺路的，就是说我们在考据这些圣经古抄本的时候啊，越短的就是越早，因此也越可靠，越长的就是后来人加进去的。
这也合理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古代典籍嘛，那个什么诗经啊、左传啊，这种都是写的短短的嘛，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受限于这个书简的关系。
他们就到处去推广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呢就已经被很多基督教的人所接受，因为你找一个这个古抄本谁看得懂啊，没什么看得懂了、但是这些英国人他们有人自己他也看不懂多少，尤其牵涉到小贝上次讲的这个，所以马可福音是先写的，马太福音是后写的，
这个不据说就是一个大家都这么说的嘛，对不对？
大家都这么说的东西、那我们还做这个节目干什么呢？这些都是考古家考出来的。可是呢这个赛马先生呢就和蒙哥的意见是一样的，赛马先生认为呢马太是先写的，长的是先写的，马可是短的、
这个说法很稀奇啊、有什么佐证吗？
蒙哥没有佐证，蒙哥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蒙哥是传福音的，我们是做工的人。你从这个做工的角度来讲呢，这道理太容易了、
道理很容易，说来听听。
对，当初门徒从耶路撒冷向四方分散，使徒留在耶路撒冷，门徒遭到迫害，那 这一分散出去呢，使徒就四处去看望他们，帮助他们各地的小教会。
哦，
啊，那第一所需要做的就是什么？
第一所需要做的，
第一所需要讲的，需要给大家有这种教导的，就是什么东西？
第一所教导，那当然就要证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也不是啦，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十二使徒是跟着耶稣的人嘛。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嘛？那个就叫做福音书嘛。
对啊，
那你想他们会这么笨吗？笨吗？不把它写下来吗？你十二个人，像我们两个上节目，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讲的都不一样。那十二个人讲十二样的还了得吗？
哦，大家就坐下来把他这个意见归纳一下，哎，赶快写成一本。
哇，你这样的话，这样都不造就人，就是他们所记得的事情，记载下来。那这记载的事情，
请问你这样讲跟我刚刚那样讲有什么不同？
归纳下来，圣经是人归纳的吗？啊？
哎呦，你连这种小地方都计较，果然城府很深呢。
不是城府很深，是圣灵在我里面提醒。
哎呦，好了，好了，我就没办法，我这里面圣灵没有在同时间在运行。
哎，你知道就好。反正他们十二个人坐下，你说会叫谁写？
哦，你这么讲，当然一定要找一个哈，平常抄抄写写就相当的熟悉。而且可能学问上也不错的，那当然就是马太啦。
就是啦，那你认为他们写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还是用希腊文写？
哦，这个应该就是要看马太他对哪个文比较熟悉哦。
不是啦，你就看错啦，要去看当时传福音的方便。
哦，
因为记得他们分散出去的人是五旬节从天下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在当时这个罗马世界通用的文字是什么？
哦，还是要用希腊文。
对，还是用希腊文，所以他很可能写下来就是用希腊文写，而且是马太写的。哎呦，不得了，小贝，我们讲着讲着节目时间到了，结论都还没出来，下回再继续讲这个题目。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